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昨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共读分享了《过犹不及》这本书第七章《界限与你的家庭》。昨天我们谈到缺乏界限的征兆，其中包括感染病毒、第二只小提琴、我可以有自己的零用钱吗、妈妈，我的袜子在哪里呢、三人行，以及到底谁才是孩子呢。今天节目开始，我们来分享最后一个缺乏界限的征兆，可是我是你的兄弟呀。另外一个常见的力量来自兄弟姐妹间的关系，一个不负责任的成年人常常会依赖另一个有责任感的手足，来避免让自己长大或离开家庭。当然，这里我们所谈的不是指那些心理或肉体真有缺陷的人。不负责任的孩子很会玩这种老式的家庭游戏，而且长大后仍会玩弄自如。最棘手的是，因为对方是你的兄弟或姐妹，你会觉得愧疚或有压力。作者说，我看过有些人会为手足做出一些疯狂且没有注意的事情，而那是他们永远都不会为最亲密的朋友做的。家人可以把我们建造的最坚固的围墙一片片拆掉，只因他们是我们的家人。那么我们怎么会那样做呢？为什么我们会选择重蹈覆辙？我们到底怎么了？原因之一是，我们没有在原生家庭中学习界限定律。我们长大以后的界限问题，其实和我们孩童时期就存在的旧有界限问题是一样的。另外一个理由是，我们或许没有经历心灵发展的变迁，就进入成人阶段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从两方面来查看一下。第一，持续那些旧有的界限问题。还记得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谈到的外星人的故事吗？他是在另一个星球长大的，对地球的规律并不熟悉，比如地心引力、使用金钱作为交换物品的媒介等等等等。同样的道理，那些你从小自家庭学习来的旧习惯还是停滞不去，比如不负责任的行为仍缺少因果关系，不能正视问题，缺乏界限，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反而去担负别人的责任，不是出自真心的给予，而是出于被迫、怨怼、嫉妒、被动、隐私。这些都不是什么新花招，只是你以前没有提出来正视与忏悔而已。这些旧有的习惯根深蒂固，你又总是围绕着你的家人生活，因此只要他们一出现，你就回到旧有的模式，自动根据记忆反应。 不懂得应该学习成长。如果你想有所改变，你必须辨认这些所谓的家庭的原罪，远离他们。你必须把他们当罪行一样认罪悔改，改变你处理的方式。建立界限的第一步就是辨认来自老家的你还持有的那些旧习性，查看原生家庭给予你的界限问题在哪里，辨认你到底违反了哪些戒律，指出在你生活中所造成的恶果。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刚才谈到了持续那些旧有的界限问题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面，收养。当然，我们所读的这本《过犹不及》不是一本探讨心灵发展的书，然而界限乃是成长的一个重要部分。成长的一个步骤就是走出父母的权威。子女是在父母的管教之下，直到他们长大成人为止。也就是说，子女长大前，父母应该对子女负责。子女长大成年后，达到为自己负责的年龄，就必须从父母的管理与监护下走出来，为自己的一切负责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做，是因为我们在心灵上没有离开家。我们以为仍然必须取悦父母与遵循他们传统的做事方式。做事有一定的方式，我们必须凭爱心说诚实话，设界限，为自己负责任，也要求别人负责任，有话直说，面对现实，互相原谅等等。崇高而有力的标准与价值观使得这个家庭正常运作。当然，这不是说我们要与其他的关系断绝，我们仍然需要朋友，也需要与原生家庭有亲密的关系。只是我们必须问自己两个问题。第一，这些关系是否会妨碍我在任何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定？第二，在与原生家庭的关系中，我是否是个成熟的大人呢？假如我们与原生家庭的关联确实是基于爱心，我们将可以成为分开的个体，自由自在。我们的付出是有意义并出于爱心的，我们会在界限下爱人，不会怨恨，不会助长邪恶的行为。假如我们不是仍然被父母管理与监护的成年人，就可以做出真正成年人的决定，自己做主。亲爱的家人们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今天我们继续共读分享的是《过犹不及》这本书第七章，界限与你的家庭。稍后我们将谈到与家庭之间界限问题的解答。
一间小屋，一盏烛火，一杯香茗，一卷文字。今夜心未眠，叶兰邀您来坐坐。
碎了的梦，我堆了一大箱，折断的翅膀我也都收藏好，从旧家搬到新的家，不舍得丢掉它，挥不散痴恋的向往。 我输了，
我输了，
因为我一直活在牢里，自己骗自己，一心追求天不虚空，直到听你说有真理，才能得自由。港的船用星星向前划，只听一个声音，你是我的桨，在狂风暴雨中我定睛在你身上，你是我一生的盼望，我赢了，就是因为我活在你里面，我不再失落，不再自责，不再自傲，我全心赞颂，只有真理才能让我得到自由，我赢了，就是因为你活在我里面，因为我知道只有真理才能让我得到自由，只有真理才能让我得到自由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感谢您继续停留收听今天的节目。接下来我们要谈到与家庭之间界限问题的解答。对我们的原生家庭建立界限是一份艰巨的工作，却可以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回报。这是个过程，有些特定的步骤。第一，认出症状，审视自己生活的情形，看看你与父母或手足之间界限问题出在哪里。最基本的问题是，你到底在哪里失去对你所有物的主控权呢？把那些范围全指出来，看看他们和你原生家庭的关联是什么，你就跨出正确的第一步了。第二，认出冲突，发觉有哪些因素影响了你们的关系，比如你触犯哪些所谓界限定律了，你搞所谓的三角关系了吗？你是对你的父母与手足负责，还是为他们担负起责任了？你是否不能实行因果律而替别人的恶果付出代价呢？对那些人与冲突，你是否只是消极的反应呢？除非你确实了解你到底在做什么，否则你无法停止你在家人互动中的反应。把你眼中的梁木挑出来，然后你才能眼清目明地处理你与你家人的关系。把你自己当成问题的症结，找出你到底触犯哪些界限了。对我们的原生家庭建立界限的第三个步骤是，认出引发冲突的那些需要。你不会无缘无故做出反常的行为， 往往是你试着要补足你原生家庭没有能给予你的一些基本需要。你仍然被缠绕，或许是因为你仍有被疼爱、被赞许、被接受的需要。你必须面对这些不足，接受唯有在新家中，你的缺失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。步骤四，接受良善。单单明了自己的需要还不够，你还必须让那些需要得到满足。你必须先谦卑下来，向良好健全的支持系统伸出双手，接受好的影响。不要再把自己的才干埋藏在地下，而期待情况将有所改善。学习对爱有响应，而且接受爱，即使刚开始的时候你表现得很笨拙。步骤五，学习界限的技巧。你那些界限技巧都还很新，也很脆弱，你无法马上把它们应用在困难的情况。在你知道你的界限技巧会被尊重的地方好好练习，从你的支持团体开始练习说不，因为他们爱你，也会尊重你的界限。你的身体受伤后，在恢复过程当中，你绝对不会先去拿最重的东西，一定得慢慢的由轻入重，把界限技巧的练习当成像身体复健一样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刚才我们谈到，对我们的原生家庭建立界限是一份艰巨的工作，但是却可以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回报。我们谈到了前五个特定的步骤：认出症状，认出冲突，认出引发冲突的那些需要，接受良善，学习界限的技巧。稍后我们将谈到剩下的四个步骤：对坏说不，原谅伤害你的人，响应不要反应。在自由与责任中，不是愧疚中，学习爱。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。
Love. There is love, there is love,
红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《今夜心未眠》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在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。我们继续谈论界限与你的家庭。刚才我们说到，对我们的原生家庭建立界限是一份艰巨的工作，但是却可以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回报。这是个过程，有些特定的步骤。刚才我们谈到了前五个步骤：认出症状，认出冲突，认出引发冲突的那些需要，接受良善，学习界限的技巧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谈第六个步骤，对坏说不。在安全的情况下，除了练习新的界限技巧外，你还必须设法避免一些有害的状况。在刚开始复原的阶段，你必须避开那些过去曾戕害或控制你的人。当你觉得你可以和以前伤害或控制过你的人重新建立关系时，找一个朋友或一个支持你的人同往，随时注意自己是否又踏入会受伤害的情况与关系。你的创伤极深，虽然在复原中，但你不可能建立任何关系的，除非已经有适当的装备。不要轻易冒险，随时小心，不要因为你想要和好的心愿太强烈了，而让自己再次陷入受人控制的境况。步骤七，原谅伤害你的人。没有比宽恕更能澄清界限问题了。原谅人的意思是放他去，把他以前所欠你的债务一笔勾销。假如你不能原谅对方，表示你还想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。即使你要的只是报复，它将使你永远与对方绑在一起，永远牵扯不清。不能原谅一个家庭成员，是人们多年来无法挣脱内心捆绑的主要原因之一。他们无法和那不健全的家庭分开来，仍想从家人身上得到什么。其实最好的方法是赦免没有能力偿还债务的人，这将结束你的痛苦，使你不再期待对方会还债，免得你等不到而气急败坏。假如你不能宽恕，就是要求侵犯你的人给你他不想要给你的东西。即使你只要求对方承认他所犯的过错，这等于你把自己与他绑在一起，而毁掉你的界限。所以，对你那不健全的原生家庭放手吧，松开他，你才能获得自由。第八个步骤，响应，不要反应。当你受到别人所说所行的影响而反应的时候，你也许有界限的问题了。假如某人做了或说了什么，就能对你造成很大的伤害，某人在那时候就已经控制了你，而你的界限在此刻就消失不见了。但是当你只是响应对方时，你仍握有控制权，仍有不同的方式可以供你抉择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受到别人的影响而反应的时候，请暂时离开，先把对自己的主控权拿回来。这样，你的家人就不能强迫你说出或做出你不希望说或做的，以及会侵犯到你 独立自主权的事情。当你保有自己的界限后，选择最好的方式去响应对方。反应与响应最大的不同就是选择。如果你受到对方的影响而反应，是他们拥有控制权。如果你选择响应，是你自己拥有控制权。最后一个步骤，在自由与责任中，不是愧疚中，学习爱。最好的界限是爱别人。永远停留在所谓的保护阶段的人，将会失去爱与自由。界限不是要停止爱人，正好相反，是你得到自由而能够去爱。为了别人而牺牲和舍己固然很好，但是你需要界限来帮你做正确的选择。练习有目标的施予可以增添你的自由。有的时候，正在设立界限的人会觉得帮助别人将使自己成为共依人，这绝非事实。当你可以自由地选择为别人行善的时候，就增强了界限。而共依人却不是行善，他们因为害怕而纵容恶行。
想插上自由的翅膀，憋住气拼命闯，努力掌握航行的方向。长大后心满是幸福，已悄然划过身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我是叶兰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周的同一时间，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《过犹不及》这本书第八章《界限与你的朋友》，敬请留意收听。祝您晚安，再会。
星星指数疯狂。